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6月17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在中国和印度军人星期一在喜马拉雅山一个偏远的边界线附近发生暴力冲突之后，联合国敦促两国采取最大的克制。这次暴力事件是中印两个核武国家之间45年来最严重的冲突。联合国发言话，我们对有关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暴力和死亡事件的报道感到忧虑，并注意到两国已经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话，美国正密切注视印中边界局势，并支持有关方面和平解决冲突。一名官员提到特朗普总统和印度总理莫迪两个星期前通话时讲到了中印边界问题。印度称在星期一的冲突中有20名军人死亡，17人受伤，一些军人被中方俘虏。中国仲未有公布伤亡情况，并指责印度人员进入中国领土和挑起冲突。中国西部战区发言人张水利说，我们要求印度方面严格约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回到对话会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印度官员说，中国声称印度军人挑起冲突的讲法完全是谎言，称中国在边界线印度一方设置一个临时哨站，并对前来查看的印度军人实施攻击。中国和印度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区边界地带发生流血冲突之后，双方都在等待印度总理莫迪的最后决定。在16号晚上两国军人的群殴中，印度军人死亡有20个人，还有几十人受伤。中国未有公布伤亡数字，但有报道说中国死了5个人，受伤几十人。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晚上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军方领导人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了边境局势。但到目前为止，莫迪还未有对几十年来印中之间最严重的这次边界冲突发表公开讲话。莫迪在2019年5月胜选连任，他竞选期间的主题就是国家安全。印度和他的宿敌巴基斯坦在西部边界关系非常紧张，南北韩当局继续针锋相对舌战，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平壤方面星期三拒绝首尔派特使访问以缓和紧张关系的提议。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指责南韩总统文在寅未能够履行2018年南北和平协议，称他将自己条颈伸到去亲美奴才的绞刑绳索中。北韩人民军仲声称会向边界附近的金刚山和开城派遣部队，并加强在非军事区的戒备。北京一个巨型农贸市场发生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市政府提升应急响应级别，取消近七成北京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关闭学校，一些社区被封锁，希望以此能够控制疫情进一步扩散。过去六日以来，北京丰台区新发地农贸市场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令到中共当局十分震惊和高度警觉。北京市委书记蔡奇6月16号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已经波及市内多个区，引发外省关联病例，教训十分深刻，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为我们敲响警钟。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试图阻止一间中国公司承建美国机场业务，因为这间公司曾经盗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报道称，制造飞机登机桥的中集天达控股公司正在竞投美国多个机场的项目。该公司是中国国有的国际海运货柜商公司的子公司，引起了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担忧。在1998年，中集天达被美国休斯顿地方法院判决盗窃美国公司 Jetway Systems 的知识产权，并被禁在10年内销售非自己设计的产品。美国政府星期二6月16号起诉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阻止他出版一本白宫回忆录， 美国称呢本书包含咗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嘅机密信息。喺司法部提出呢个民事诉讼嘅前一日，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一旦呢本书出版，博尔顿将会违法。据路透社报道，诉讼称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确定，目前形式嘅手稿中包括某一啲段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时事经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英国向香港人发放的 BNO 护照给香港人居英权的有关最新情况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港版国安法，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上个礼拜就致函首相约翰逊，建议向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也就是简称 BNO 护照的持有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明确的入籍途径。香港民主党在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说已经去信彭黛玲，促请英国政府给予香港 BNO 持有人居英权或者英国公民身份，并且建议英国当局帮助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出世的年轻人。民主党说港版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标志着一国两制直式终结，英国作为签署的另一方应该要履行对香港人的责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六月初在英国泰晤士报和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中国全国人大五月底通过港版国安法决定草案，将会限制香港的自由和削弱自治。约翰逊形容英国到时候别无选择，只能够维护和香港人的深厚历史联系和友谊。约翰逊表示，香港目前有35万人持有 BNO 护照，亦都有250万人符合申请资格。如果中国政府坚持实施港版国安法，约翰逊表示，英国将会修改移民政策，将 BNO 免签证入境由6个月延长至到1年。持有 BNO 的香港人可以获得进一步的权利，包括工作权，有机会申请成为英国公民。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上个星期五，即是6月12号致函约翰逊，建议向 BNO 持有人和家属提供明确的入籍途径。有关信件星期二，即是6月16号曝光。彭黛玲在信函中建议加强 BNO 持有人和家属进入英国和居住的权利，成为5年后可以定居的途径，并且有权申请入籍成为英国公民。彭黛玲表示，有关人士将有权以任何身份在英国工作和读书，但是英国将会预期他们不会领取公帑福利，一旦触犯刑事法例会被驱逐出境。彭黛玲表示，他倡议的方案申请资格将会相当宽松，BNO 持有人的配偶和18岁以下的子女都可以申请，而且不会为申请人数订立配额，过程简单和透明，申请人需要自行支付签证、定居和申请入籍的费用，也都要缴交健康税。香港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星期三，即是6月17号联同多名成员召开记者会，表示民主党星期二去信彭黛玲，促请英国政府给予香港 BNO 持有人居英权或者是英国公民身份，确保这一批人士在香港局势转差的时候得到充分保障，作为必要时的救生艇。对于彭黛玲去信英国首相约翰逊，建议向 BNO 持有人和家属提供入籍途径，刘慧卿对此表示高兴，他认为反映英国内部就 BNO 平权的议题有一定共识，但是英方仍然需要清楚解释部分的细节，他又希望英国国会议员支持。
唔單止係政府裏邊啦，我希望國會啦，國會都大家一致去支持啦。因為可能有啲嘢咧，可能唔知需唔需要修改法例。就算唔修改法，如果修改法例就更加複雜啦。就算唔修改啊，你有啲咁大嘅轉改動咧，我都係希望成個即係絕大部分嘅600多國會議員，你話下議院甚至上議院，都希望佢哋大家支持啦。呢、這個我哋大家要睇落去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講嘅嘢，都係向住所有，唔單止係國會議員啦，係向個英國人都講嘅。我哋希望我琴日接受 BBC 蘇格蘭訪問，我都話希望你所有蘇格蘭嘅人都知道我哋香港嘅困境，你哋都支持英國首相提出嘅嘢。不過就得行多一步，係即係俾埋嗰個居留權或者俾埋個國籍，就唔使要嚟到住。
對於有香港政界人士表示，如果英國給予 BNO 持有人居英權，中國或者會有反制行動，例如褫奪香港居留權或者是取消投票權。劉慧卿回應表示，他未聽過中國官方有相關的講法，他批評中國經常要求其他國家不要干涉中國內政，但是中國國務委員、前外交部長楊潔篪星期三就到夏威夷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香港問題會面。
咁其實都好得意，佢又話叫人哋唔好干涉佢內政，你又飛到去美國同人哋傾香港，咁係咪即係歡迎人哋大家同你討論香港呢？咁但係我即係聽我啲同事等都可以講啦，其實我就冇 BNO 嘅，可以申報，你睇下點反制我，或者係咪拉去巡城監獄啦嚇？個問題就係佢哋點睇呢？喂，頭先都講香港差不多300萬人攞 BNO 護照喎，你講佢咁嘅説話出嚟，你係咪同啲300萬人為敵呢？
有續領 BNO 的民主黨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在記者會上表示，不認為基本法或者相關法例有任何空間可以取消 BNO 持有人的權利。目前參選區議會都可以容許有外國國籍，甚至特首林鄭月娥和前特首梁振英的屋企人都有英國籍，他坦言不擔心中方會反制。
以至呢，大家如果有留意呢，其實譬如現在有些功能組別的議員呢，好像謝偉銓
有六個
有英國籍的，梁振英的家人全部英國籍的，林鄭月娥的家人全部英國籍的。那如果他說反制BNO 的持有人或者會有即居留權的持有人他們的投票權的時候，是不是第一個就應該要 DQ 這堆人的參選權和投票權先呢？那我覺得這個應該要答咯，還是我只是一定是要愛國愛港才可以投票呢？那我覺得這個他們要講清楚，所以你問我我就怕都沒怕過的。
袁海文表示，部分1997年之前出生的香港人，他們的父母當年未有為他們申請 BNO，他希望英國能夠提供協助。他又表示，去年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年輕人，有一些是在1998至2002年主權移交之後出世的香港年輕人，不符合 BNO 申請資格，也都不符合受養人資格。他希望英國政府考慮制定新的制度，為這些香港年輕人提供申請英國居留權的途徑。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观塘区议员梁亦婷在记者会上表示，在香港现行的国籍法，就算是 BNO 持有人都不可以退出中国国籍，如果中方实施反制的话，可能有 BNO 持有人会表示欢迎。
做到去中国政府去做一个反制了，那他是不是就是finally 終於俾到一個地，俾咗一個方法俾香港人退出中國籍咧，咁可能反而好多人好歡迎喎，講真係啦，咁所以即係呢樣有，我估其實中國政府自己都要考慮翻咯。
梁亦婷表示，民主黨由5月至到而家接獲超過2500個 BNO 申請的查詢，主要涉及申請資格、程序等的查詢。劉慧卿表示，而家香港有290萬人合資格申請 BNO， 但是當中只有30多萬人持有 BNO， 他鼓勵合資格的香港人盡快續領。民主黨將會在星期六，即是6月20日舉行 BNO 持有人集氣大會，希望俾英國以至五眼聯盟的成員看到 BNO 持有人希望得到國際支援的訴求。 民主黨表示，港版國安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標誌一國兩制正式終結，英國作為簽署的另一方，應該履行對香港人的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6月15日宣布，鉴于安全和成本的理由，将会停止在日本的秋田县和山口县部署陆上为基地的宙斯盾防空系统计划。这个情况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小玉在东京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指出，面对中国强势的海洋扩张以及是北韩的局势，这个决定将会导致日本防御力低下，同时影响日美关系。亦都有观察认为，今后的焦点是日本政府是否重新审视这项的决定。2017年日本政府决定部署陆基宙斯盾防空系统，当时北韩连续三次进行核试验，多次发射弹道导弹，这个给予了日本提供了部署这个系统的依据。日本前自卫队司令官香田洋二在16号在每日新闻上分析说，部署计划是出于军事压制的力量，停止部署令人担心日本防御力的低下。日本产经新闻16号报道，停止部署计划不单止是压制北韩核问题，更加重要的就是涉及到日本对强势海洋扩张的中国的警戒态势，给予部署陆基宙斯盾防空系统为前提的国防体系增添了不透明。日本读卖新闻在6月16号分析说，这项的决定是防卫大臣河野主导的，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导致了内阁支持率下降的安倍晋三的政权或者是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面强硬推进不是上策。该个报道仲认为，日美关系或者将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这个是因为日本购买包括陆基宙斯盾防空系统在内的高额军火费，对于美国特朗普政权来讲是一个有效的外交手段。美国当初对日本部署陆基宙斯盾防空系统表示是欢迎，声称它是为太平洋之盾。日本政府解释说，部署计划并未有完全变成一张白纸，如果调整计划还将会考虑从美国购买其他的装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6月16号亦都表示，不认为停止部署陆基宙斯盾的计划是会影响日本和美国的各项合作。读卖新闻是指出，日本政府今后是需要密切地关注今年11月美国大选的走向，重新审视导弹防御的态势。研究安全保障问题的日本流通经济大学教授直树秀树是表示，北韩导弹威胁仍然是存在，安保政策应该是政治与外交手段在内的综合判断，而不是因为北韩的扩军。日本亦都随之扩充装备，中国对北韩拥有影响力，日中之间可以就此而展开对话。面对着美中关系恶化，日本安保政策不能够单纯是追随美国，需要有独自的考量。仰今后，日本政府将会向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汇报停止部署陆基宙斯盾防空系统计划的决定，并且由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停止部署计划。日本有分析认为，今后是需要关注的就是这项的决定是防卫大臣河野主导的一时性措施，还是是存在在日本政府继续摸索部署这个的防空系统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中国派遣超过100名士兵在6月14号抵达莫斯科，准备参加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的红墙阅兵活动。但俄罗斯对中国军队的到来反应是非常低调的。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社会并不会将中国当成是在二战当中的盟友，同时担心中国军人会带来病毒。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军队三军仪仗队的100多名士兵在星期日乘坐运20运输机抵达莫斯科，他们将和俄罗斯军队一起共同踏步莫斯科红墙， 參加俄羅斯為紀念二戰勝利75周年，在6月24日舉行的大規模閱兵活動。2015年5月9日俄羅斯舉辦二戰勝利70周年的紅牆閱兵活動的時候，中國軍隊當時首次參加。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俄羅斯這次對中國軍隊同運20的抵達，以及他低調的冷淡，俄羅斯主要的媒體上面幾乎當日看不到相關消息的報導。俄羅斯媒體目前涉及中國的消息主要是北京的疫情形勢、浙江油罐車爆炸等。當日有關紅牆閱兵的新聞就是俄軍首次彩排活動，同不提中國軍隊的相比，很多俄羅斯媒體就報導了同樣將會參加紅牆閱兵的摩爾多瓦、塔吉克斯坦和哈薩斯坦等國家的軍隊抵達莫斯科的消息。俄羅斯和中國關係雖然密切，但有關中國應對這次疫情負責，甚至病毒出自武漢實驗室的觀點，在俄羅斯社會仍然很有市場。沒多久之前，同樣有俄羅斯律師挑頭打算起訴中國，要求賠償損失。在這個背景之下，當中國軍人抵達莫斯科的時候，當地社交媒體上面亦都立即出現了擔憂中國軍人將病毒帶入俄羅斯的聲音。這些亦都是中國運二十軍用運輸機首次長途飛行運載士兵抵達莫斯科，顯示中國有意展示實力以及軍事投射能力的迅速增強。同樣引起很多俄羅斯軍事分析人士關注的就是，中國軍隊使用運二十運送防疫物資在上個月曾經抵達另一個前蘇聯地區的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在俄羅斯目前展開的有關疫情後新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討論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國力的增強可能使到俄中關係變得越來越不對稱，俄羅斯不想在俄中關係之中扮演小奴隸的角色，這些可能使到雙方關係面臨更多的挑戰。但是亦都有人認為，中國首次面臨的完全不同以往的新國際政治局面，可能導致中國不知所措，因此離不開俄羅斯。俄羅斯同西方交惡之前，英美法等國軍隊時常同俄軍共同踏步紅牆，參加5月2日的紀念二戰勝利閱兵的活動。但是最近5年以來，中國軍隊取代了西方軍隊參加紅牆的閱兵，顯示國際形勢的急劇的變化。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很多俄羅斯人至今仍然將美英等國看作是前蘇聯在二戰之中的真正盟友，而不是中國。這些可能影響到俄羅斯社會如何看待中國軍人參加紅牆的閱兵。尼科里斯基說，如果提到二戰之中誰是前蘇聯的盟友的時候，中俄關係幾乎不被人提起。再加上俄羅斯社會很多人至今對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的印象非常之不好，所以這些都令到很多人覺得中國軍隊取代美英軍隊走上紅牆來到紀念二戰勝利很不合適。就在中國這次派軍隊參加紅牆閱兵沒多久之前，有研究中國問題的俄羅斯學者批評說，中國目前以修路和搞建設等的理由更多地移動境內的蘇聯紅軍的數像，那些數像都被轉移到了公眾很少看到很不起眼的地點。俄羅斯學者說，和俄羅斯關係不好的一些東歐國家推倒和移除前蘇聯紅軍數像的舉動都引起俄羅斯的憤怒，但中國移動紅軍數像的規模和頻繁的程度都超過了東歐的國家。和2015年相似，除了烏克蘭之外，很多獨聯體國家塞爾維亞和印度軍隊和中國一樣，這次都將會參加紅牆的閱兵。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將會有12位外國領袖會出席紅牆的閱兵，主要包括獨聯體國家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的領導人，但亦都有俄羅斯高官表示，外國領導人的出席名單至今並未有最後敲定。受疫情的影響，俄羅斯將原計劃在5月9日舉行的紅牆閱兵活動推遲到6月24日舉行。1945年5月納粹德國投降之後，前蘇聯當時舉行的第一次大規模閱兵活動就選擇在6月24日。二戰之後的20多年的時間裏面，蘇聯都沒有舉行有關二戰勝利紀念的閱兵活動。5月9日的勝利日亦不像今天這樣的是節假日， 老一代莫斯科市民說，當時莫斯科等城市的街頭上面隨處都能夠看到很多的肢體不全的退伍老兵，戰爭造成的創傷和損失如此的巨大，大眾在勝利日那天僅是懷念戰爭之中失去的親人和戰友，而不似今日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將勝利日變成一場狂歡的活動。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說，在今日俄羅斯國力衰落、經濟低迷之際，閱兵和勝利日紀念活動成為普京提振民族士氣的唯一一張王牌。而今年的閱兵活動對普京格外重要，因為紅場閱兵一個星期之後，俄羅斯將會舉行修憲全民公投，這些可以為普京長期執政提供法律的依據。克里姆林宮期望紅場閱兵可以鼓舞選民投票支持修憲，亦都有政治學者認為今日的閱兵活動已經成為某一些獨裁者手裏面的玩具。俄羅斯因為疫情在5月9日沒辦法舉行閱兵之際，但俄羅斯就不顧疫情的嚴峻，在當日舉行了大規模的閱兵活動，這樣使到外界覺得普京在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交手之中處於下風，甚至被戲弄和羞辱，這可能導致普京不顧疫情形勢的嚴峻仍然決定在6月24日舉行閱兵。為了準備閱兵活動，大批俄羅斯軍人早在4月末期和5月初就被報道感染病毒，目前莫斯科等地的隔離措施已經基本取消，但是官方公布的數字顯示俄羅斯全國每日仍然有8000到9000人感染。莫斯科一個多星期以來每日的感染人數在1500人左右徘徊，至今俄羅斯已經有53萬多的人感染，超過7000人喪生。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繼續有關俄中關係方面的情況。俄羅斯最近再次指控一名科學家涉嫌向中國提供機密情報。中國雖然被稱為與俄羅斯是友好的國家，但是俄羅斯的涉華間諜案就接連不斷發生，很多轟動性的間諜案都與中國有關的。俄羅斯在處理的時候更加是毫不手軟。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另一則報導。
針對俄羅斯再次爆發一宗新的與中國有關的間諜案，78歲的聖彼得堡科學家米桂科是涉嫌向中國提供有關潛艇探測、潛艇升立方面的科技情報是被逮捕，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是被判處20年的徒刑。這個是近年來在俄羅斯所發生的涉及到中國的眾多間諜案件當中的最新一宗，這次亦都再次將中國的間諜活動推到閃光燈下，引起了俄羅斯公眾以及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些的間諜案件通常都涉及到從事敏感領域研究的俄羅斯科學家，他們向中國所提供的科技情報則是覆蓋航天、軍工等眾多的領域。案件被公開之後，包括官媒在內的幾乎所有的俄羅斯媒體都是鋪天蓋地地報導，還請學者專家是解釋和分析。米桂科在幾十年的時間裏面一直是在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水面艦艇亦是潛艇服役，他不單止是太平洋艦隊的高級軍官，亦都是潛艇領域的專家。他90年代初退役之後在大學教書，近年來是從事北極地緣政治研究，他還曾經是撰文討論過俄羅斯和中國在北極地區的合作，以及是中國使用的北極航道的問題。米桂科同時是大連海事大學的客座教授，每年兩次去大連講學。在一次出境去大连的时候，俄罗斯安全人员检查亦是拍照他所携带的行李当中的文件，其中一份被认为是属于机密。米桂科的妻子说，米桂科过去仅仅是有接触较低级别的机密，15年来他已经是无权再接触任何的机密。有关办案人员是为了邀功获得升迁机会制造这宗的案件，但是俄罗斯安全机构就认为米桂科利用他的经验以及所掌握的知识从事间谍活动犯下叛国罪。 就在米桂科一案被大量报道的前几日，离莫斯科武纪院的特维尔市法院是决定有条件地释放另外一名的79岁的科学家拉佩金。拉佩金同样是被指控向中国提供机密科技情报，在2016年是被判处7年徒刑。拉佩金是俄罗斯航天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他在俄罗斯航天署下的最主要的一家研究所当中是负责一个研究中心。从1970年起，拉佩金是参与了多种型号的前苏联以及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其他导弹和飞行器的开发。他向中国是提供了的情报涉及到高超音速飞行器的领域。拉佩金承认他向中国提供的资料当中是带有机密，但是他认为他和中国拥有合作项目，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为研究所争取到有利可图的合同。在拉佩金一案发生之前，圣彼得堡市的一家法院在2012年分别判处波罗的海科技大学的两名教授12年徒刑。当时年近60岁的这两名教授阿法纳西耶夫以及博贝舍夫被指控向中国提供布拉雅导弹有关的科技情报。布拉雅洲际弹道导弹由俄罗斯战略核潜艇水下发射，是俄罗斯战略核武力量的关键武器之一。中国为了提高核威慑以及是水下潜艇核打击的能力，目前亦都在积极开发潜艇发射的巨浪型导弹。阿法纳西耶夫以及博贝舍夫两人事发前经常是去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讲学。俄罗斯安全机构指控两人在讲学的期间获取报酬出卖了机密。两名的教授所供职的圣彼得堡波罗的海科技大学是俄罗斯海军下属的一家著名的军事院校。莫斯科的一家法院2007年曾经判处科学家列谢京11年徒刑。涉及到这宗案件的列谢京的几名同事亦都同样被判处5年到11年的徒刑不等。安全机构指控他们在和中国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合作的时候，向中国提供了有关宇航飞船方面的科技情报。而另外一宗轰动俄罗斯的案件，则是涉及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科学家以及是大学教授达尼洛夫。他在2004年被法院判处14年的徒刑。丹尼洛夫同样和中国有合作的项目，他是被指控向中国兰州的一家研究所提供了航空飞行器方面的机密科技情报。在近年来所公开的有关俄罗斯科学家提供机密情报的间谍案件当中，有一宗是涉及到比利时，一宗涉及到美国。南部罗斯托夫市的法院在今年的2月判处科学家杰米廖夫是7年徒刑，他是被指控向他的一名越南研究生提供了科技情报，但是除此以外，其他案件多数都是同中国有关。除了科学家之外，多年前亦都发生过中国公民在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的事件。当事人通常都是被驱逐出境，几乎看不到被判重刑以及是长期关押的公开报道。多年前，俄罗斯和西方尚未交互的时候，俄罗斯安全领域的高级官员对媒体时常表示，几个西方主要大国和中国都在俄罗斯积极从事情报收集活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国与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彼此都在互相收集情报，但是国家之间当关系好的时候，通常都会私下解决间谍案件，不愿意对外公开，避免影响两国交往气氛。俄罗斯处理涉及到中国的科学家间谍案件的时候都大张旗鼓，处理手法与众不同，显示俄罗斯对中国的情报收集活动是高度戒备。从事人权活动的法律辩护机构29团队所公布的统计报告说，从1997年到2017年的期间，已经有100人因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以及是犯下叛国罪被判刑。研究安全领域的作家萨尔塔托夫表示，俄罗斯几年前修改了相关的法律，降低了间谍罪的定罪门槛，指控一名科学家犯后叛国罪更加容易，因此类似的案件最近几年是开始增加。他说，很多的俄罗斯科学家被逮捕的时候，他们都是同中国各种的合作关系。 萨尔塔托夫表示，早期的一些案里面，他们被逮捕以及定罪的，因为他们在未有被批准或者是未有通知官方的情况之下，这些科学家就与中国科技界或者是其他方面接触，建立合作关系。丹尼洛夫一案就是这样。但是涉及到俄罗斯科学家间谍案件，亦都招致人权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判定科学家所提供的资料是否是机密存在着很大的灰色地带，很多资料早已经公开，在互联网以及图书馆当中都能够找到，有些案件甚至是冤案。他还说，当局正在社会上制造恐吓的气氛，不单只是将影响国际之间的科学交流合作，亦都使到俄罗斯人害怕和外国人接触。亦都有批评人士说，在俄罗斯的各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甚至机关大型企业，现时都有安全机构常驻人员。今日的很多国际合作项目只能够被官方批准之后才可以实施。当局一方面在利用科学家和外国合作，想掌握了解别国的情报，但是同时它是让这些科学家保险。目前是博客作家的一名前克格勃少将，在社交媒体上面撰文批评俄罗斯反间谍机构的无能，捉不到真的间谍，现时被捕判刑的都是年迈的科学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北京集中爆发了与海鲜蔬菜批发市场有关的新冠疫情，专家说形势非常险峻，并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局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恢复了刚刚先至略为放松的疫情防范措施，并且宣布一些区域的启动所谓的战时机制。有评论就认为，公众希望当局吸取之前的教训，做好公开透明，不要隐瞒拖延。亦有人呼吁各地的政府需要人性化地善待感染者或者疫区的居民，保护个人私隐，并且承担有关的检测、隔离和医疗的费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地区这一波疫情已经有79个确诊病例，目前都在地坛医院治疗，其中两例重症和一例危重患者都在重症监护中。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将包括东城区、天坛、海淀区、永定路等街区在内的12个地点升级为中风险地区。北京丰台花乡被列为中国目前唯一的高风险区。6月15日星期一，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等数名官员被免职。此前丰台区主要负责人曾被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等地方主要官员约谈和严厉批评。武汉疫情初期，当时的问责层级到达地方党委一把手，武汉市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处理。6月11日以来，北京暂时关闭了新发地批发市场等一些涉及海鲜、肉类和果蔬等货品的交易场所，对一些出现确诊病例的街道社区实施了封闭式管理。北京一些小区再度出现封闭设施和路障，门卫又拿起拆运枪严查访客和进小区的居民。一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春节之后开始实行的登记个人信息和健康码出示要求一直在执行，现在更不能够撤销。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和位于北二环路的雍和宫等文化娱乐和宗教观光场所宣布暂时闭门谢客。而在几日前，北京市刚刚开始有秩序恢复一些境内旅游项目。北京市近日刚刚启动北京消费季活动，但随着疫情再次爆发，当局要求取消或者推迟和消费季节有关的所有在线下促销活动。此外，北京有关部门还规定餐饮企业暂停举办婚宴和群体性聚餐活动。记者星期日和星期一晚上7-8点看到，北京临街的一些餐馆在晚上7-8点几乎无人光顾，两日之前这个时段则是相当的忙碌。即使在远离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东城区和国贸一带， 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明显减少，公交车乘客、行人和执勤交警都戴着口罩。六月初前后，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很多不戴口罩的路人。北京市住建委星期一亦都发布公告称，位于中高风险区域的房屋租赁中介机构暂停各类聚集活动。从安徽来北京创业的张女士，业余时间在街头巷尾摆地摊出售手机配件。她说，李克强总理提倡的地摊经济好，但是不能够用来作为长期发展的目标。
如果这个疫情完全在全国结束的情况下，这一段时间可能说像李总理提出这个是可以有人间的烟气，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民生不在于这，而在于
张女士说，疫情期间摆地摊可以给首都带来一些的生气，对于生存在中低层的工人打工者来讲，他的压力主要是医保、交通还有房租，最主要的民生用的东西。一名摆地摊的外地男子在卖本地出产的土，
进不去，他是从大兴的那
货是从哪儿上的呢？
货是从那大兴。
他说现在新发地已经入不去，他的货源是北京大兴区农家的果园，由于疫情再起，当地农民的水果没人前去购买，而没办法将农产品换成钱。北京体育比赛管理部门发出通知，暂停举行任何体育比赛活动。建国门外外交公寓体育中心原定这个星期一开放，但是星期日管理人告诉记者听，社区领导决定取消体育中心开放的计划。当局要求市民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不传谣不信谣。亦都有人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已经有迫不及待的外媒向新发地市场附近市民征集现场视频照片。发帖人呼吁大家要有国家安全意识，并称有些视频或者照片不要去拍，更加不要发给一些的外媒。这一种网帖可能会使大众想起曾经致远前往新冠肺炎爆发的中心武汉见证，并实地报道疫情的律师陈秋实、张展、独立媒体人李泽华和武汉市民方斌，他们都被当局强制隔离或者拘捕。目前只有李泽华在被警方带走两个月后重新在网上露面，其余的几个人仍然与外界失联。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北京熟悉网络科技的志愿人士陈梅、蔡伟等人的案件即将进入法庭审判程序。大约两个月前，陈梅、蔡伟和蔡伟的女朋友小唐等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名监视居住。据悉他们在疫情高峰时期将当时遭删除和谐的网上有关疫情的敏感信息和言论作了备份。另据南华早报报道，网络科技企业微信和支付宝等都否认曾经利用其数据库和智能化产品的个人信息来帮助中国政府追踪可能的病毒携带者或接触者。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武汉爆发疫情以来，自己的微博、微信等社交账号都已经被封。该学者表示，现在中国大陆很难根据官方报纸出来的事作出判断，亦很难相信。这位评论人士指出，大家希望当局吸取武汉疫情初期处置的经验教训，不要隐瞒拖延。现在看到病毒检测筛查正在迅速进行，应该比之前做得好，但是实际上是什么的情况并不了解。北京市教育部门通告表示，全市低年级小学生仍然不得返校上课。在此之前，当局曾经宣布北京市小学6月15号全面开课复课。退休教师刘老师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曾经在北京教过课后辅导班，最近在回家的途中被迫在东北某地亲戚屋企暂住。他说因为老家社区仍然对返乡人员实行集中隔离14日的措施，即使回乡人员自己有条件实施居家隔离。 刘老师表示，从网上看到的讯息使他感到北京市这一次处理疫情根据实情情况予以区分处置，没有一刀切，尤其对小学生的处理比较亲民化。他同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在应对北京市新一波疫情方面能够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加强保护个人隐私，并且在中国各地实行免费检测和治疗新冠疾病的政策。对于市场管理方指称处理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被检出新冠病毒，这位退休教师提出质疑，说三文鱼在运输过程和处理加工程序上被污染的可能性不能够排除，当局应该公开透明，及时发布调查结论，使公众能够提高防范意识，配合防疫要求。较为偏重社会和财经事务的财新网报道，有关专家认为，目前将北京新一轮疫情的传染源归咎于欧洲的讲法作出确认为时尚早。关于进口三文鱼被怀疑可能传播新冠病毒的讲法，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各种的议论。有网民认为这个是有人急于甩锅。与此同时，北京市各家商户已经紧急下架三文鱼等海鲜产品。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新冠肺炎疫情令到国际社会看到北京当局的不透明和治理方式，所以美国希望能够和有共享价值的民主伙伴台湾共同在拉丁美洲进行合作，促进西半球的民主开放的良好治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令到国际社会看到北京当局的不透明以及治理的方式，因此美国希望能够和有共享价值的民主伙伴台湾共同在拉丁美洲合作，促进西半球民主开放的良好治理。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首席副座卿朱利忠星期一6月10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关于台湾在新冠肺炎的防疫经验、拉丁美洲的关系的网络研讨会当中，是作出了上述的表示。朱利忠在台湾是美国天然合作伙伴，通过全球合作的训练架构，双方在建立印太地区国家应对疾病、水资源以及是天然灾害等议题的能量已经有很多的合作，包括在技术或者政策的层面，而西半球国家亦都有很多类似的挑战以及是机会，美台可以合作的项目亦都是更多。他还表示，当你提到是创新、透明化以及是良好的治理，这个正正是他们可靠的伙伴和台湾所拥有的。他还说，创新经济、信息技术以及是观光旅游等领域是台湾的专长，这些亦都是西半球国家正在寻求的经验，因此美台是正在规划在拉丁美洲地区举行全球合作训练架构的工作坊，主题可能是数字经济以及是公共卫生，地点可能是危地马拉。朱利忠仲表示，新冠疫情令到全世界看到哪一些国家是透明开放的，哪一些是不是。如果你不分享信息，就好像北京就没有分享信息，而且还隐瞒拖延信息，并且打压自己的媒体报道新冠疫情，这个也都充分说明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表现。他还说，这个也都是为什么找到可以分享彼此民主以及开放价值伙伴是非常重要，无论是大流行或者是经济重建的议题。台湾外交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司司长余大雷就表示，2003年的沙士病的经验令到台湾知道中国不可信赖，世界卫生组织当时也都拒绝帮助台湾，因此台湾知道必须要依靠自己为下一个疫情做好准备，亦都是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这次台湾在防疫上有良好的成效，因此自2月份即是开始和拉丁美洲友邦分享经验，并且提供譬如口罩、热胀仪等医疗资源。 在介绍台湾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协助的时候，余大磊表示台湾已经在准备对圣卢西亚等加勒比海友邦提供疫情之后的援助，台美亦都有合作的项目提供当地女性创业贷款等等。而此外他亦都提到台湾的智能技术亦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创意协助拉丁美洲地区以智能的方式解决农业、卫生以及教育等领域的问题。余大磊亦都以美台防疫伙伴关系共同声明表示，台湾是一个有意愿以及是可信赖的伙伴。正如朱立中向所讲，有时候北京会夸大其词，作出承诺亦不大实现，但是台湾却是一个有信的可依赖的伙伴。危地马拉驻美大使尼马斯在会中是感谢台湾对危地马拉捐助的200万个口罩、热胀仪以及是其他的医疗物资，以及是大米和速食汤等特色物。他还说台湾不单只是提供物资，亦都是分享经验，亦是最佳的做法。台湾在卫生领域的专业和经验应该是令到更多的国家分享，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危地马拉在世界卫生大会提案支持台湾参与，不幸的就是这个努力是未有成功。尼马斯认为咁样嘅新冠肺炎系一种警钟，世人需要知道嘅就系问题唔在于是否会有下一个嘅大流行，而系下一个大流行几时会发生。佢话台湾呢次能够有优异嘅防疫表现，系因为自2003年沙士病之后，台湾已经为咗下一个嘅疫情作咗系17年嘅准备同埋投资。台湾嘅防疫经验应该系令到更多嘅国家受惠，国际社会应该系抛开政治，让更多的国家去分享台湾的经验，如此亦都先至能够为下一个的疫情做好准备。而此外，尼马斯仲提到了美洲开发银行即将举行行长选举一事，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应该有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个选举对拉丁美洲的国家影响。行长选举预定10月举行，但是候选人7月就会公开，他是希望未来的该个组织能够将政治搁置一旁，让一些国家能够参与其中分享经验。总部在华盛顿的美洲开发银行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开发信贷机构，去年3月原定在中国成都举行年会，但是因为中国拒绝让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指派的代表参加会议，最后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会决定取消年会。朱利中亦都如此是对此发出了表示，美洲开发银行原定在中国举行年会，但是中国不邀请原本就是该银行观察员的台湾参加，亦都不给委内瑞拉民主政府瓜伊多的代表参加。最后成员国就是说，为什么要用北京来支配这些规则，这些规则是透明的，正如同世界卫生大会亦都是另外一个例子。民主社区应该是团结一致，共同寻求最佳做法以及解决途径。中国在2009年加入成为该个组织的第48个成员国，台湾因为并非拉丁美洲国家，亦都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因此无法成为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会员。不过由于台湾和拉丁美洲地区有很多经济和发展项目合作，自1991年以来，台湾都获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美洲开发银行的年会，而最近一次台湾参加的年会就是2018年在迈阿密举行的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翻翻嚟美国方面的情况。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发生的警察枪击致命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已经动荡和反种族主义反对警察暴行的示威活动。随着全美国以至全球的抗议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在美国国内要求两党立法在全国范围内解决警察改革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耶洛伊州芝加哥市的报道。
在6月12号星期五晚，亚特兰大警察走近了一部汽车，车里面27岁的雷沙德布鲁克斯似乎扶住方向盘睡着了，当时他驾车在快餐店外面排队等候点餐。警察试图拘留布鲁克斯的时候， 他拒絕逮捕，導致雙方交手。隨後在一系列的警察隨身的攝像機、快餐店監視器和旁觀者用手機錄像的紀錄之中顯示，布魯克斯顯然在逃跑的時候使用了一名警官的電槍，隨後一名警官開槍，導致了布魯克斯死亡。亞特蘭大市市長巴頓斯說，雖然大眾可能會就這些是否屬於恰當使用致力武力進行辯論，但他堅信可以做什麼和應該做什麼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他認為這些不是合理使用致命的武力，因此要求立即開除這名警官。在一日之後，扣動扳機的警員被解雇了，亞特蘭大警察局局長也都辭了職，事發地點的快餐店被大火吞噬。布魯克斯之死引發了亞特蘭大街頭的動盪，而之前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事件已經使到全國處於緊張不安的狀態。前喬治亞州州議員史黛西艾布拉姆斯說，他們需要改革警察的工作方式，就是執法人員應該如何工作，因為在一日之前雷沙德布魯克斯事件是過度使用武力的結果，而出於尷尬或者恐慌導致他們槍殺了一個他們知道手上只有電槍的人。亞特蘭大市的市長巴頓斯說，和他們的期待和應有的期望之間一直存在著脫節，他們的警員和他們受託保護社區之間互動之間亦都一直存在著脫節。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呼籲他們通過兩黨的立法解決警察改革的問題，特別是在喬治·弗洛伊德最近在蒙尼亞波里斯市被警方拘留期間去世之後呼聲很大。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共和黨參議員詹姆斯·蘭克福德說，他支持禁止警察使用鎖喉的方式。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國會參議員詹姆斯·蘭克福德說，有一個長期存在的原則，這種情況之下並不需要這樣做。全國各地的執法部門在2017年的文件之中有一項的共識，顯示不需要這樣做，他認為這些對他們來說不是問題。新澤西州前州長以及2016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克里斯蒂指出，新澤西州卡姆登市警察改革取得的成功是其他社區學習的榜樣。克里斯蒂說，他們令到警察離開汽車、騎自行車或者步行，從執法角度和社會角度去融入社區，同社區合作，同社區之中的年輕人建立信任。其次是情勢緩和，培訓情勢緩和的關鍵首先是不傷害，而動用暴力只是不得已的最後的手段。華盛頓的國會議員還在尋求立法上的共識的時候，一些州已經通過了大範圍的警察改革，以回應過去幾個星期以來佔據新聞頭條的美國大多數城市爆發的抗議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伊利諾伊州芝加哥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谷歌近日公布，他们的威胁分析小组发现了一个由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企图通过钓鱼邮件去入侵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这个情况再次引发了中国是否会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平章和凌露在华盛顿的报道。
谷歌威胁分析小组负责人谢恩·亨特利6月4号在推文中表示，一个被称为 APT31 的黑客组织向拜登竞选工作人员的私人邮箱发送了钓鱼邮件。 APT 指的是高级持续性威胁。深入研究 APT 组织的网络安全专家话给美国之音听，长期的追踪和分析使他们确认 APT31 是一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组织。这个名为 APT31 的组织，他们已经跟踪了一段时间。他们认为这个组织参与了对中国政府感兴趣的事情的战略情报收集。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